21章15到2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今天讲到的经文。你可以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朗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餐时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怎样呢？耶稣对他说：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在弟兄中间流传，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而是对彼得说：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杨婷姐妹和丽芬姐妹。
听得到啊，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大家可能都认识那个屏幕上这个人
啊，大家可能认识屏幕上这个人，
那个 Charlie Cook，
叫做 Charlie Cook。
那大家对他有各种不同的争议，
大家可能对他有不同的争议。
有人呢把他捧为殉道者，
有人将他话是殉道者。
有人呢把他认为是极右的激进主义，
有人就认为他是一个激进的右分子。
那我们也看到这两派人在网上唇枪舌战，
我也看到这两派人 在网上唇枪舌剑，
剑拔弩张互相攻击，
剑拔弩张来到互相攻击。
其实在他遇刺身亡的那天，
其实在他身亡那天，
也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也都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到底觉得这个人得到的什么样的结果？”
你到底觉得这个人会得到啲咩结果？
上帝是怎么看他的？
上帝到底系点样睇佢嘅咧？
如果你们熟悉这个人，你们觉得呢？
如果你哋熟悉呢个人，你哋觉得咧？
其实今天的经文中，
其实喺今日嘅经文里边，
彼得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彼得都问咗个类似嘅问题。
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他说：主啊，这个人到底将来如何？
那在我们这个分析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在我们分析这个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愿你赐福今天的聚会，
愿你赐福今日的聚会，
让我们明白你要通过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你要通过今日的话语
赐下的信息，
时下的信息。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先看一下经文背景。
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的背景。
耶稣复活后。
耶稣复活之后。
他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们显现。
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向门徒们显现。
那那天早上他三次问了彼得。
在那天早上他三次问了彼得。
他问他你爱我吗？
他问他你爱我吗？
然后彼得每次回答。
然后彼得每一次的回答。
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都是回答话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 托付他。
是耶稣就托付他。
那你要喂养我的羊。
那你就要喂养我的羊。
那耶稣这么问呢？
那耶稣这样问。
他不仅仅是对彼得跌倒后的恢复。
他不单只是为了彼得他的跌倒的恢复。
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
因为彼得曾经是三次不认主。
然后主这一次通过三次的肯定。
然后耶稣通过这次三次的肯定。
来恢复他。
来恢复他。
但耶稣更主要的一个目的。
但耶稣更加重要的目的。
他其实是要更新对彼得的呼召。
他是要更新对彼得的呼召。
如果我们记得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
但我们记得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
也是在加利利海边，
都是在加利利的海边。
耶稣对彼得说，
耶稣对彼得说，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所以这一次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
所以这一次耶稣再一次的呼召彼得，
你不再是那个失败的人，
你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人，
你要成为牧养我群羊的牧者，
你要成为我牧养我群羊的牧者。
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预言，
然后耶稣就又讲了个预言。
他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他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束上。
别人要将你束上。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带你去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这指的是彼得将来要为主殉道。
这个是指着彼得将来要为主殉道。
这也是其实给彼得的一个肯定。
这个其实都给彼得一个肯定，
是为了建立他的信心，
是为了建立他的信心。
因为他知道彼得的软弱，
因为他知道彼得的软弱。
彼得他刚刚背叛过主，
彼得刚刚先背叛主，
他可能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
他可能会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坚持下去。
那彼得听到这个以后呢？
咁彼得听到呢句话之后呢？
他不知道心里是怎么个激动，
他不知道他心里边系咪有啲咩激动。
也肯定心情也很复杂，
可能心情都很复杂，
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托付，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托付，
也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也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那这个时候最正常的情况下呢？
在这个时候最正常的情况之下，
那耶稣跟他发出邀请说你跟从我，
耶稣向他发出邀请说你来跟从我吧。
那彼得应该怎么回答？
那彼得应该会怎样回答呢？
是不是应该很要表忠心了？
是不是彼得应该是表达他的忠心？
应该说好的主我愿跟从你。
哇，好啊主我愿意跟从你。
但我们亲爱的彼得，
但好像我们亲爱的彼得，
我们的耶稣的大弟子，
我们耶稣的大弟子，
他却跌破眼镜地说了一句，
他竟然让我们跌破眼镜的，他讲了一句说话，
和整个耶稣的托付没有任何关系的事，
他讲了一些和耶稣的托付完全没关系的事情。
他就打听使徒约翰的最终结局，
他打听使徒约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哇主啊这个人将来怎样？
那在今天我们的眼里面，
在今天的眼我们的眼里面，
那彼得这个回答是大烧风景，
彼得这个回答简直是大烧风景。
那我是耶稣的话，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
我肯定 气得翻白眼，
我可能气到激到翻白眼。
但主耶稣只是淡淡地回了他一句，
但主耶稣只是淡淡地回答他一句，
若我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我若果要等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有何干呢？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耶稣没有回答彼得的问题，
耶稣没有回答彼得的问题，
他也没有解释约翰的命运，
他都没有解释约翰的命运，
而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也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你跟从我吧。
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段经文的核心。
这个说话可以说是整段那个经文的核心。
也是主对每一位门徒的呼召。
也都是主对每一位门徒的呼召。
他如何与你无关。
他如何与你无关。
我给你的路才是你要走的。
我给你的路才是你要走的。
别人的命运不是你该担心的。
别人的命运不是你应该担心的。
你是否忠心跟从才是主在意的。
你是不是忠心地去跟从，这个才是主在意的。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这样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主在说，
主在说，
彼得，
彼得，
把眼睛从别人身上移开，
将你眼睛从别人的身上移开，
定睛在我身上，
定睛在我的身上。
那耶稣这句跟从我的邀请，
咁耶稣呢句跟从我嘅邀请，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包含什么样的意义呢？
咁对我哋今日基督徒嚟讲，系包含住咩意义呢？
我们先来看看彼得的这个问题。
我先来睇下彼得嘅问题。
那个人将来如何？
佢话呢个人将来如何？
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咁佢呢个背后嘅动机系乜嘢呢？
我们看这节经文。
我哋睇呢节嘅经文。
就在这个时候，彼得转过身。
就在那个时候彼得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在后面跟着，
在后面跟着，
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这个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
我们也喜欢打听别人过得怎么样，
我们都很喜欢打听人家过得怎么样。
其实不光彼得这样做，
其实不单止是彼得这样做，
约翰也是，
约翰都是，
使徒约翰啊，
使徒约翰啊，
约翰形容自己的时候，
约翰形容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就是那个向耶稣打听，主啊，卖你的人是谁的那个门徒，
就是说向主耶稣打听，卖你的人是谁的时候，
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最后一句，
包括我们讲到经文的最后一句，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
于是这话存在弟兄门徒中间，说那门徒不死。
这表示原来众使徒也喜欢八卦。
哦，咁表示即系原来众使徒都喜欢八卦。
那彼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咁彼得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呢？
其实彼得的这个问题揭示了我们属灵生命中很深的三个挣扎。
咁其实彼得问呢个问题系揭示咗我哋属灵生命中好深嘅挣扎。
第一个挣扎。
第一个挣扎。
出于人的本性，
出于人的本性，
一颗比较的心，
一颗比较的心，
比较让我们失去焦点，
比较让我们失去了这个焦点。
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从小就活在一个比较的世界里，
我们从小就活在一个比较的世界里面。
做父母的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比，
做父母的好喜欢将自己的子女同人家的子女比。
职场里面，我们通通和同事较劲。
职场里面我们喜欢和 同事来到较劲，
邻居间也要比比谁的花园打理得好，
邻居之间也都要比较一下谁的花园打理得比较漂亮，
甚至在教会里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比较，
甚至在教会里面我都会不自觉地去比较，
他讲到比我好，
他讲到比我好，
他服侍比我热心，
他服侍比我热心。
那圣经中的例子甚至 更是举不胜举啊，
咁圣经中嘅例子更加系举不胜举。
该隐和亚伯比，
该隐同亚伯比啦。
雅各和以扫比，
雅各同以扫去比较咧。
约瑟的哥哥们和约瑟比，
约瑟嘅哥哥们同约瑟比。
扫罗和大卫比，
扫罗同大罗比较。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就连跟了耶稣三年的十二个门徒，
就连跟咗耶稣三年嘅十二个门徒，
也是显山露水的彼此攀比，
亦都系大家一个显神通嘅嚟到去比较啊。
比较是人类最常见的本能，
这个是比较是人类最常见的本能。
我们总想知道，
我们总是想知道，
是不是我的路比别人更难，
是不是我的路比人更艰难，
是不是我还有另一个选择，
是不是我还有另一个选择。
所以彼得他是人，
所以彼得他是人，
他有人的软弱，
他有人的软弱，
他也不是坏心眼，
他都不是坏心眼，
他只是太在意别人的命运，
他只是太过在意人家的命运。
他刚听到自己的命运，自然就会想，
他刚刚听到自己的命运，他就会去想想，
那别人呢，是不是也要这样？
那人家呢，人家是不是都是要这样呢？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们一直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
当我们 将我哋眼睛一直盯喺别人嘅身上，
我们就看不清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咁就睇唔清楚神喺我哋身上嘅心意。
这种比较的心态，
呢种嘅比较心态，
就会像一种无形的绳索，
就好似一种无形嘅绳索，
把我们的眼睛从神的身上拉开来，
将我哋嘅眼睛从神嘅身上嚟拉开。
让我们开始关注别人，
让我们开始关注别人，
忘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呼召，
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其实彼得和约翰的命运不一样，
其实彼得和约翰的命运一样，
彼得要为主殉道，
彼得是要为主殉道，
约翰则活得更长一些，
约翰就活得更加长一些，
成为了爱的使徒，
成为了爱的使徒。
但是这两个人其实都被神使用了，
但是这两个人都被神使用了，
都完成了神的使命，
都是完成了神的使命。
哥林多前书四章，
哥林多前书四章，
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人应当为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是要他有忠心，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神的呼召不是谁更重要，
神的呼召不是说谁更加重要，
而是你是否忠心，
而是你是否忠心。
收益五千的和收益两千的仆人，
赚了五千的和赚了二千的仆人，
神都称他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神都是称他为良善忠心的仆人。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的舞台，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的舞台，
也不要轻看自己的岗位，
也不要轻看自己的岗位。
神看重的是忠心的心，
神看重的是忠心的心，
不是看起来更光鲜的呼召，
不是看起来更加光鲜的呼召。
当耶稣向我们发出呼召，
当耶稣向我们发出呼召，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就代表着他在前面，
就代表着他在前面，
你只要跟着主走就可以了，
一直要跟着主走就可以了，
他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
他要你去哪里就去哪里。
以前出去旅游，
以前出去旅游，
我会做很多的攻略，
我会做很多的旅游计划
或攻略计划，
攻略计划。
但是现在儿子大了，
但现在个仔大了，
我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我就什么都不用理了。
他出去玩的时候，他会每天把我带到哪里去吃哪里的饭，我只要跟着就可以了。
他每天就会带我去那里，去这里，去哪里吃，这样我只要跟着他就可以了。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看了很多的介绍，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看了很多的介绍，
他挑选了他认为是 最值得去的地方，
他就挑选了他认为最值得去的地方。
那对于一无所知的我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一无所知的我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但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这个态度不是这么好的，
我的这个态度不是挺好，
我会很不满意，
我会很不满意，
我会挑毛病，
我会挑毛病，
我还会抱怨他带领的不对，
我还抱怨他带领得不对。
那最后我们也没有玩好，
最后都没有好的结果，
然后整个旅行也搞砸了，
整个旅程都被我搞弯了。
所以跟随主也是一样，
所以跟随主都是一样，
相信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极美之地，
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极美之地，
我们只要忠心跟从就行了，
你只要忠心跟从就行了。
但如果我们一直这山望着那山高，
如果我们只是羡慕隔离病即是隔离饭香的话
神就无法好好带领我们，
咁神就冇办法好好带领我哋。
最后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
最后损失嘅都系我哋自己。
所以跟从主的第一个意义，
所以跟从主嘅第一个意义
就是主在前面，
就话主喺前面，
你只要跟着走，
你只要跟着走，
你不要比较别人的路，
冇比较别人嘅路。
我们再看彼得的第二个挣扎，
我哋再睇彼得嘅第二个挣扎，
出于不安。
出于不安，
想要控制未知的未来，
想要控制这个未知的未来。
那可彼得可能在想，
彼得可能在想
OK， 如果我将来要殉道，
OK， 如果我将来要殉道的话，
那约翰是不是也会，
那约翰会不会都是这样呢？
如果他不用的话，
如果他不用的话，
那我岂不是更惨，
那我是不是更加惨？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关心别人的命运，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关心人的命运，
不是出于好奇，
不是出于好奇，
而是出于内心的不安，
也出于内心的不安。
我们害怕不公平，
我们害怕不公平呢？
我们害怕吃亏，
我们害怕吃亏。
就像有一次我停车，
有一次我停车，
我被很冤枉的罚了款，
我被很冤枉的罚款。
我刚看到那张黄色的那个罚单，
我看到这个黄色的罚单，
我心情极其的郁闷，
我心里面很郁闷。
但是我抬头一看，
但我抬头一睇，
我发现周围好几辆都被罚了。
我睇到好几辆车都被罚喎。
哦，郁闷的心情就舒展了很多。
咁郁闷嘅心情就舒展咗好多。
这种行为心理上叫做相对公平补偿。
呢、这个心理上称为相对公平嘅补偿。
虽然这个被罚的事实和数目都没变。
虽然这个被罚的数目是没有改变，
但当我看到不止我一个人被罚了，
但当我看到不是我一个人被罚，
我的大脑就产生了一种被公平恢复的感觉，
我大脑就产生一种被公平恢复的感觉。
但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
但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
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不是在于别人跟我一样，
不是在于别人跟我一样，
而是在于我是否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
是不是师父我在神面前是不是做正确的事。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无论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我将来会面对什么事情，
我仍然保持内心的平安，
我仍保持内心的平安，
因为未来在神的手中，
因为未来在神的手中，
不在人的手中，
不在人的手中
，我的路可能会比别人比较陡峭一些，
可能我的路是比别人走起来是陡峭一些，
但正因为如此，
但正因为如此，
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也会显得更大，
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也都会显得更大。
神对彼得和约翰的安排不同，
神对彼得和约翰的安排不一样，
但都是最合适他们的，
但都是最合适他们的。
彼得的热情和刚烈适合为主殉道，
彼得的热情和刚烈是适合为主殉道，
约翰的深情适合长久见证主的爱，
约翰的深情是适合长久见证主的爱。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不会抄袭他的作品，
神不会抄袭他的作品，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路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怀疑神是不是对别人更好，
不要怀疑神是否对别人更加好，
他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专属于你的，
他在你身上的计划是专是属于你的。
有可能有时觉得不公平，
可能有时你会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他得了医治我没有，
他会觉得为什么他得到医治我没有呢，
为什么他家庭事业美满，
为什么他的家庭事业美满，
甚至有些人怎么人缘那么好大家都喜欢他，
甚至有时候有些人为什么人缘那么好个个都喜欢他。
耶稣这句你跟从我，
耶稣这一句话你来跟从我，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无论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无论这条是什么路，
他总在前面为我们开路，
他总是会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
他总与我们同在，
他总是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坎坷不顺时，
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坎坷不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不顺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信心不足时，
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
不要不满或者害怕，
不要满意或者是害怕，
只要跟随他的带领，
只要跟随他的带领，
因为神才是那位真正认识我们的人，
因为神才是真正认识我们的人，
不是人，真正认识我们的，知道我们必须经历什么样的锤炼，
知道我们必须经历什么的沉淀，
才能成为真正属神的器皿，
才能够成为真正属神的器皿。
圣经说，
圣经话，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我们不要错误地使用这句话。
但我们不要错误地使用这句话。
万事互相效力能成就的最主要的前提。
万事互相效力能够成就的前提。
是需要我爱神。
是需要我爱神。
而爱神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相信顺服神的计划。
爱神的表现就是相信顺服神的计划，
这才是神能按着他的心意推动万事的方式，
这个就是能够神能够按着他的心意推动万事的这个的
方式。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跟从主，
我们要学习跟从主，
走神为你预备的道路，
走神为你预备的道路，
成为因万事互相效力扭转局面得胜的那个人，
成为万事互相效力扭转局面的这个人。
圣经说，
圣经话，
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我们在患难中也都是欢欢喜喜，
因为患难生忍耐，
因为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不管神给你预备什么样的路，
所以你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路，
让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让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而不是被打倒，
而唔系被打倒，
生活在苦读抱怨，
生活喺呢个苦读同埋抱怨里面，
内心不安中，
内心唔安。
对，所以耶稣这个跟从我这个邀请，
所以耶稣呢个跟从我呢个邀请，
它还意味着。
佢仲意味住，
不管神预备的道路如何，
唔理神为我哋预备嘅道路如何，
他会一直在前面带领你。
佢一直会喺前面带领我哋。
啊，他的同在，
佢嘅同在，
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先能够俾我哋真正嘅平安。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彼得的第三个挣扎。
我哋睇最后一个，第三个彼得嘅挣扎。
出于分心，忽略自己的使命。
出于分心，忽略自己嘅使命。
彼得刚刚接受最神圣的托付。
彼得啱先接受完呢个神圣嘅托付，
他牧养我的羊，
系牧养主嘅羊，
那他马上就分心了，
但佢马上就分心啦，
他去关心别人的事情，
佢关心别人嘅事情。
那彼得的动机可能是因为看到约翰和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彼得可能睇到约翰同主耶稣嘅关系非常亲密，
约翰自己都称自己是耶稣爱的门徒，
约翰佢自己都称自己系主爱嘅门徒。
他跟耶稣讲话会靠在耶稣的胸前，
佢同耶稣讲说话时候会靠住耶稣嘅胸前。
那彼得问那人又如何？
彼得问那人又如何？
他可能就是想知道自己在神眼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
嗰阵时候想知道到底佢自己喺耶稣嘅眼里边到底系咩地位？
所以耶稣提醒他，
所以耶稣就提醒佢，
你跟从我，
你嚟跟从我。
这好像是对我们说。
这个好像是对我们说，
不要东张西望，
不要东张西望，
走好我摆在你面前的路，
走好我摆在你面前的路。
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路里面，我们有很多令我们分心的事情，
我们以前犯的错误，
我们以前犯的错误，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
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对这个世界名利的欲望，
我哋对世界
这个世界名利的欲望，
我对呢个世界名利嘅欲望，
这种分心会偷走我们的喜乐。
呢个分心会都偷走我哋嘅喜乐，
让我们对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都患得患失。
让我哋对神嘅应许、神嘅话语都患得患失，
信心动摇，
信心动摇。
这就好像你跑步的时候，
就好似你跑步嘅时候，
你看你回头老是看回头看看边上的路风景。
如果你总系回头睇后边嘅风景，
你不仅会慢下来，还可能会跌倒。
你不但只会可能慢落嚟，而且可能会跌倒。
我记得我刚刚学开车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开车的时候，
我很害怕开出那个路的边界，
我好惊开到路边，
所以我经常会看着那根线，边上那根线，
我经常会睇旁边嗰条线，
这样就让我经常开出那条线，
咁样反而令我经常开到去开出咗嗰条线。
后来我才知道你一定要看前方，
后来我就知道了，一定要往前看，
去看那个你想去的地方，
睇住你要去嘅地方，
车子就能很笔直的向前，
咁车咧就会好笔直咁向前啦，
就再也没有出界的问题了，
咁就唔会再出界嘅问题啦。
在跟随主的旅程中，
喺跟随主嘅旅程里边，
我们也不能分心，
我哋都唔能够分心，
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使命，
而系专注于自己嘅使命。
圣经中最好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
圣经中最好嘅榜样就系使徒保罗。
使徒行传20章24节说，
使徒行传20章24节咁讲，
我却不以姓名为念。
我却不以姓名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成我的路程，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是保罗在往耶路撒冷前说的，
这个是保罗往耶路撒冷之前所讲的。
是他当时他已经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绑和患难在等着他，
当时他已经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绑和危难来到等着他，
当时以弗所的几个长老都劝他你不要去，
当时的以弗所的几个长老都劝他不要去，
他却立定心志，
但他却立定心志，
只为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
只要完成主为他交托给他的使命。
在我自己服侍的生涯中，
在我服侍的生涯当中，
我有时也会迷茫，
我有时候都会迷茫，
遇到困难，
遇到困难，
虽然环境糟糕的不像保罗那样，
虽然环境不是好像保罗那么糟糕，
但是我也想放弃，
但我都想放弃。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
要跟从他，
要跟从他，
就要和他一样，
就要跟他一样。
坚守自己的使命，
坚守自己的使命，
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他在这地上的三十三年，
他在这个地上的三十三年，
从自始至终专注在自己十字架的使命，
自始至终他都专注在自己十字架的使命。
今天我们跟从耶稣，
今天我们跟从耶稣，
代表我们也要坚守我们自己的使命，
对，坚守我们自己的使命，
从小事开始，
从小的事情开始，
从每天开始，
从每一天开始，
从身边的需求开始，
从身边的需求开始。
当你开始了，
当你开始了，
你就要坚持不放弃，
那你就要坚持不放弃。
我们教会有一个查经班，
教会有个查经班，
查经小组吧，
一个查经小组。
他们坚持了好几年，
他们坚持了好几年，
但是人就是越来越少，
但人数却越来越少。
他们中的有一个带领者，当时跟我聊起，
他们当中有个带领者就同我倾起，
他们甚至想要结束这个小组，
他们甚至谂过话要结束这个小组。
能不能把乘营的组员合并到我们小组来？
可唔可以将部分嘅组员合并到我个小组嚟？
但他们因为坚守于他们刚开始这个小组时的感动，
但佢哋因为坚守住佢哋对最初嗰阵时小组个感动，
因着这个群体的需要，
因为呢个群体嘅需要，
最后没有结束这个小组，
最后都系冇结束呢个小组，
还是坚持了下来，
仲系最后都系坚持落嚟。
今天这个小组，
今日呢个小组
人数急剧增加，
人数就急剧咁增加。
因他们的坚持，
因为佢哋嘅坚持，
让很多有特殊情况需要的组员也得到了喂养，
让嗰啲好多有特殊情况嘅组员佢哋得到喂养。
跟从主，
跟从主
就要走耶稣走过的路，
走主耶稣走过嘅路。
这是一条需要顺服的路，
呢个系一条需要顺服嘅路，
是需要学习爱人的路。
是需要学习爱人的路，
是一条十架牺牲的路，
是一条需要十架牺牲的路，
但也是最终得荣耀得胜荣耀的路，
但都是最终荣耀得胜的路。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教会生活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和彼得一样的问题里，
教会生活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好像彼得这样的
一样的问题
里，一样的问题里面。
那个人会如何，
那个人会怎么样呢？
也可能是你经常会问的问题，
可能这个是你经常会问的问题，
或许你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处境，
或者你现在正处在这个这样的处境当中，
你在忠心的服侍，
来到忠心的服侍，
却觉得神祝福别人更多，
但却觉得神祝福别人更加多，
你长期处在一个困境中，
你长期处在一个困境当中，
开始对神产生怀疑，
开始对神产生怀疑，
你服侍的辛苦想要放弃，
你服侍得很辛苦想要放弃。
但今天主对彼得说的话，
但今天主对彼得所说的话，
也是对你我说的话，
也都是对你和我说的话。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我也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你与你何干，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
你跟从我，
不要问那个人如何，
不要问那个人怎样，
也不要说他比我好，
也都不要说他比我好，
更不用花很多的精力去争论，
更加不需要花很多的 时间去争论
那个人该得怎么样的结局，
这个人会得到什么结局，
只要定睛在主身上，
只要定睛在主的身上，
走好你该走的路，
走好你该走的路，
不比较，
不比较，
不怀疑，
不怀疑，
不分心，
不分心。
当你走完这一程，
当你走完这一程，
主会亲口对你说，
主耶稣会亲口对你说，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